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欢迎收听这个我不推。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瑶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
我不推。
今天我不推又出外景了，不是每个节目都出得到的哦，大家且听且珍惜。
那先跟大家简介一下，就是你这一次吹的这一首音乐好了，片头曲。
这首歌呢是那个《天空之城》里面的歌，这首歌就是那个小男孩，就那个主角，他主角会吹小喇叭吗？还是小号？我忘记了。希望我听说听友里面有一个那种交响乐团的，希望不要纠正我。Anyway， 就是这首歌，就是他每天早上呢，就会在屋顶上面吹奏，然后就叫大家起床。然后呢，为什么今天要选吹奏这首歌呢？因为现在我所住的病房楼层非常的高，就是那种十楼以上这样子，所以我从我的窗户看过去，可以看到很多房子啊、社区啊这样。每次我在差不多就是上班时间，也会吹奏这首歌。就是叫这个区域的居民起床去上班。
对，所以你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直笛带来这了吗？
没有。我一开始只有带着麦克风，因为我们就是想说可能可以在病房录一集。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手痒，你知道吗？就是好几天没有吹笛，就觉得很怪。所以在瑶瑶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才差遣瑶瑶回到我的宿舍去拿我的直笛。
对，而且你一开始的时候是问我说，如果我请你回去的时候帮我带笛子过来，你会觉得我很疯吗？我就说，实不相瞒，其实我行李箱里面也放着一支中音笛。所以我会帮你带过来。
而且你回去的时候还发现我室内的灯都忘记关。
对，我现在只是想说，是有人闯进来了吗？结果发现，没有，
是我忘记
了，只是自己忘记了。所以我就开始像是在玩那支援前线一样，开始寻找你各式你想要带的东西。而且我还带了花瓶啊，
因为我想说一定会有访客送花来看我嘛。
对，
一定要带花瓶。
所以后来真的是有蛮多访客送了那个花来，所以你就开始演奏这个直笛曲。但你还怕说，虽然是在病房门有关着，但也不知道会不会吵到别人啊。所以你还特别要我就是去外面听听看，就是说这个声音会不会很大声这样。然后我就说听起来是还好，就是很像那种从远方悠扬传来的笛声，然后可能是一个什么小学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很期待的希望自己可以赶快康复，然后回到校园上课，所以拿着直笛在那边吹奏。
你会不会脑补太多？
因为毕竟直笛这种乐器是小学的时候才有学嘛，
对，
所以你一听到直笛的时候，你就想说啊，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或一个女孩。天哪，他好可怜，怎么这么小？
对，住在这地方。
好，
我觉得直笛要被去标签化，大家不要再以为直笛就是小学生吹奏的乐器，有很多我们大人也热爱这项管乐啊，对不对？
对，没错，而且就是从晚到早都在练习这首歌。
我还有练另外一首，就是 Once Upon a December， 那我一直很想吹这一首，就是真假公主的主题曲，可是因为它的歌名里面已经有这么明确一个 December 这个日期了，所以你错过十二月再吹就很怪了。然后如果它是真假公主的主题曲的话，也许我们如果要讲什么虚实整合之类的这种主题的时候，就是可以来吹一下，但是我们一时是想不到虚实整合可以讲什么。
之前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晚上的时候躲在角落吹，因为你想说那是不是
我怕吵到
不会吵到别人，但我告诉你其实没有吵的。你只是看起来很边缘自闭。
对，但后来你有一句话说服我，在病房里吹笛是 OK 的。
我说了什么？
你说听起来的音量其实跟我们讲话差不多。
这样讲好清楚我们讲话的声音吧。因为很多来探望你的亲朋好友们都
都说、我在护理站就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知道你在哪里了。
对，
而且也没有听过这么欢乐病吧，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乱笑。
没错，而且因为就是我当时住院的时候我又是一个人来住院。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他们那时候告诉我我大概的行程安排，或者说我入院的前两天其实都是在做检查而已。
对，没错。
对，然后我真正的手术和化疗全部都是第三天之后才会开始，所以在我认知中代表我做手术跟化疗之前我都还是跟平常一样，那我就没有必要还找人来帮我一起，所以我就自己款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而且因为你知道现在医院的病房就常常都很满嘛，所以其实是有一个排病房的时间，所以我其实超早就收好我的住院包，然后我本来还想要拍那个住院包的 packing， 但后来发现我把脚架放在办公室，所以就没有拍。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之后出院之后我可以把脚架带回来，我再重现一次那个打包的过程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能看你的住院包会以为说你只是要返回新庄。 对，
不是，
或者是麦克风。
我不是说本来有一趟要去美国出差吗？我现在就是把去美国出差的那一趟所有东西，然后直接就是原封不动的装好，然后移到医院来这样子。对，反正我在办住院流程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人，然后每一站，因为它其实像这个大地游戏一样，你要先去这边抽血，然后去那边领你的那个病人手环，然后去那边量身高体重，然后去那边测什么心电图什么，然后每一站每个人都问我说有家属陪同吗？我就说没有，我自己。然后他们说啊，你自己来住院？就
还以为只是什么开个小刀动个小手，
对对对，以为要把水流拿出来而已。而且因为我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太不像病人，因为才刚开始而已，还没有开始化疗，所以那天不是发生一个大地震吗？地震的时候就是护理师就请大家把病房门都打开，然后我们这些病患们就在病房门口要靠着墙站好，因为有些人是真的已经比较虚弱了，护理师就叫他们不要走动，靠着墙，所以我就也乖乖靠着墙。然后此时呢就有一个阿嬷扶着他的老伴，然后他的老伴看起来就是也是来做化疗，那阿嬷就是看到我站着，阿嬷就这样上下打量我，他就说啊，你是怎么来住院？然后想到我前阵子才学会得癌症叫做第二感，我就说哦，阿嬷我第二感啦，然后阿嬷就看着说哦，你谁拍咪啊，不要紧，一点点好。我说看你说的是真的耶，
对吧，
真的老一辈都不会直接把感讲出来，
因为听起来那感觉就是好像很严重
的严重，对啊，然后大家都用拍咪啊来代替，
对对对，
原来你说的是真的。我本来只是想要炫耀一下那个感这个发音，我也会讲哦，感。对，因为如果你不是台语母语，你之后才要学的话，你很难发出歌感这个音，因为中文的音里面没有，啵啵啵里面没有感这个音，因为它跟歌不一样，是歌。
对对对，它有一个嗯的音这样。
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其实长辈很忌讳这些词。
对对对，没错。
我还有力气在找，大家还熊熊公自己在胸口。
对对对，阿嬷是有惊吓一下的。那我本来阿嬷就想说，为什么我都还有头发？然后我还在那跟阿嬷解释说什么哦，因为我礼拜三才会开始打化疗。
哦，好，那刚才就是你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这个前情提要，想说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在哪吗？
对，
其实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正在医院病房面录音。
对，因为我很幸运，我那时候就有填志愿，说我一开始就是我的首选是单人房，然后但是如果有健保房的话，我也愿意先住。所以我其实刚住进来的时候，我是先住健保房，健保房是
三人房
，对对对，然后都是免钱的，因为是健保给付嘛。然后入住之后，你就可以去护理站登记说，如果单人房空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搬上去。然后我就是没有等太久，之后就是有一间单人房就空出来了，然后就搬进去。然后单人房都是自费的，对，这时候保险的重要性又出来了，
又出现了，
对对 对，因为我实支实付完全可以 cover 掉这笔钱，所以我才就是可以爽住单人房。
而且因为你一开始是想说先求有再求好，
对，我想说先求有，我不想要当那种就是哦，我一定要单人房我才住，因为这样我怕延误我的治疗跟检查。
对，没错，这黄金时期可能就错过
了。对、啊、没错，
所以你那时候跟我说你住在健保房的时候，我就说哦，如果是健保房的话，我可能就不带麦克风过去，因为我们这样子感觉会吵死别人。
对对对，没错。
那也很幸好是你后来有排到单人房，
对，
那我们两个这样这么吵闹，
完全没办法，
旁边两个病人可能都被我们气死，我们就会一直被投诉跟检举。
真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这个病房里面录音啊、嗯、所以这个隔音效果啊，或者是有人走过讲话的声音啊，这是无可避免的。
对对
对，
大家就当作是那个背景情境音来感受一下。
对对对，没错、嗯、那这个是我们第六季的最后一集，以这个你开始一段新的旅程的这个，
谢谢
作为收尾，想说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入院之后你做了哪些的检查。
但我想要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边呢并不会变成一个治疗癌症专门的 podcast 节目，也不会是一个健康保健的 podcast 节目，因为我
们，但当然如果有人要找我们业配这个，我们也是 OK 接受、
哦、对，没错，有什么补养品我可以业配那个什么氟西氨酸我最近才认识了很多这些东西，然后就开始实际有去吃，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保健品是专门给癌症的病患吃的。
对
对，好， anyway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内容要分享，不可能就是全部只讲癌症，其实也没那么多事情可以讲。
对，因为你现在住在这个病房里面，你已经每天都叽里呱啦一直讲一直讲了。医生进来的时候想说哎呦啊，你精神在家里喝。
对对对，我老板有来看，我老板就说哦，你看起来很健康的样子。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哦，如果你想看我病恹恹的话，你要等我打完化疗再来，因为他来那天我还没有打。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讲看，就是你实际做完化疗之后
okay, okay, okay.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OK, 好 OK, 首先来跟大家讲就是病房一天的 daily routine。
OK,
对，因为我其实在入住的时候呢，护理师就有特别跟我讲说，就是啊，许小姐啊，你的主治医生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早就会来查房的医生。对，
因为病患很多，
对，第一病患很多，第二是门诊时间 大概八点多就开始了、okay. 所以医生一定要在那之前查房，所以他就是希望我那时候就是醒着这样。我想说好，不知道早是多早，然后他就跟我说、可能会六点多七点这样，所以我就定了每天六点起床的闹钟。然后因为我希望在医生来查房的时候呢，我看起来已经是 put together 的样子，你懂吗？没有说人生病看起来就要很憔悴很邋遢很丑嘛，所以我就是早上六点的闹钟一响，我就会起来，就先刷牙洗脸，然后做一些脸部刮痧消水肿。
他到底谁在乎？
我在乎啊。对，然后我就一定会画眉毛，然后就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比较清爽的样子。之后呢，我就会想说趁这个早晨的时间呢，我要来读一些书。那因为平常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完整的看书，然后想到现在既然已经来到医院，然后大家都叫我休息，所以我其实扛了超多书来，你知道吗？我那个住院包，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帮我搬病房的时候，我的护理师啊什么，他们就是都很好心的在那边帮我提，他说许小姐你行李怎么都重，他带什么？我说因为我不好意思说我带麦克风，所以我其实就说哦，我有带几本书来看，因为我想说就是怕住院会无聊。对，然后我带来最主要的一本书呢，就是斯多葛学派的圣经、这样讲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人觉得不满意，但总之就是奥里略的沉思录 Meditation。 我还带了另外一本叫做邻居的植物咨商室，这是一个韩国的植物学家写的著作，它其实是偏向散文啦，但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子风格的科普作家不多，他是在韩国的杂志线连载他的植物学观察的手记，然后都有他自己手绘的那种科普插图，所以很推。然后这两本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好好的看完，所以我就把它扛过来了。
那时候我就是来找你之后呢，因为我会住下来嘛、然后我就打开单人房厕所，我以为我到你嘉义的租屋住了。
对对对，
我说我、那个洗脸台已经放满了，就是各式各样的化妆品。所以我想说，病人有需要准备这些什么？
要啊，
什么？
我长颗肿瘤在胸部，又不是长在脸上，当然脸也是要还是要跟平常一样，就是化妆美美的嘛，对不对？而且我还想说，既然我生病了，我就把我最奢华的保养品都拿出来用。对对对，然后我也推荐你也一起使用。
对，
那也觉得最近皮肤变好吗？
那个擦下去的质地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你说那个精华液吗？
对，可是那个洗面乳也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精华液跟洗面乳是一个来自一个比较昂贵的品牌，我是因缘际会得到它的。 OK， 好，那总之来到了我的晨读时间呢，因为我通常看完书之后我一定会拍一个书摘，然后上传到我的脸书，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斯多葛学派的推广者，所以我会每天来点斯多葛这样子。但这个主要还是在我私人的 IG 啦，因为我想说我还没全部读完，我全本读完之后才会开始扩得到编辑小姐的部分，所以大家开始看到就代表我看完了。那我就会画重点，那主要呢我想要营造出一种风格，就是这个病人不管他是多么不舒服，然后他病了多重，每天医生看到他的时候他一定都是在窗边阅读。那你知道这样子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吗？就是过去在战争的时候不是会有些那种名媛他们被抓到什么劳改啊，或者是那种什么集中
营
之类，然后他们都会很坚持他们每天还是一定要优雅生活，就是在古今中外都有这样子的角色，都会被称为什么最后一个怎样怎样的名媛，不管环境多么的险恶，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尊严。
对，
然后虽然我没有遇到战争，可是我觉得我是在疾病中我也要当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就很坚持我要每天医生率领他的团队们进来的时候，我一定要都是在晨读的状态，这是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嘛。到目前为止都有成功啊，今天失败，因为今天医生有稍微比较晚来，所以我已经不耐烦开始滑手机了。
因为你需要读的部分已经读完了。
对，因为其实你大家在住院生活是真的很无聊，所以我其实很怕我太快把这些书看完。但后来我有收到有人寄给我书，所以我又重新补给了一本，然后你也带来一本，所以其实现在我总共有四本书可以看。对对，就可以看比较快。反正医生进来之后就会跟我说明我其实接下来要做的检查，还有昨天做的检查的成果，然后进行一番交代啊，当然也会鼓舞我们一下、什么，然后他就会离开。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三不五时护理师就会进来，然后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说我要量量血压，或者是我要吃一个什么药啊，然后或者是会有人来叫我要去做什么检查。那我觉得这边最酷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医院有个叫做传送员的角色。
我也是你跟我讲我才知道。
对，因为他们都会说好，那你要等一下、等一下会有传送人员来带你去做检查。我就说传送人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就是专门负责传送的人员。我说谢谢，你的书名非常的详细好懂。
然后他只是把短的变成长。
对，然后传送员他们都穿着浅蓝色的制服，我不晓得在其他医院是不是也是。他们会穿着浅蓝色的制服，然后在我的病房门口叫我的名字，来嘘嘘，玉里小姐。然后我去了之后，他们就会问我说名字，然后
你说他就是带你到你需要去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扫我的那个病人手环上面有 QR code， 他们会扫，然后就是问我基本资料，然后就说哦，徐玉里几年生，怎么9月25这样子。然后就会带着我走到电梯口，然后就说你在这边等一下哦。他就可能到第一排走廊，然后再带另外一个病患。可能跟我要做一样的检查，就会带着我们两个一起就到什么做核磁共振的地方啊，或是到心脏超音波的地方啊，这样。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以为传送员会再把我们送回去，就传送员说没有，就是你就可以直接上楼，自己回去。
只在你到目的地没有。
对，他们的工作是带我们去做检查。可是如果你是去动手术，因为我后来去做人工血管手术，因为我就需要坐轮椅，所以他是会带着我们再下来，然后再把我们领回去这样子。那所以前两天传送员就说：“好，那做完检查你就自己回去了。”的时候，我其实花超多时间在迷路的，因为我待的医院蛮大间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迷路，然后就我理当是在某一个区域，结果不小心搭到另外一个区域的电梯，然后很茫然的等电梯，而且还顺便想说去买个茶叶蛋，所以我就拎着一个茶叶蛋，一楼在无助的走动，穿着病人服，我看起来超像一个那种
好可怜、啊，
对，失智找不到我的病床在哪里，
早发性失智。
对，然后真的是幸好我在那个电梯，因为其实完全去错电梯，我就算搭上去，我可能也找不到我的病房，然后被那个认识我的护理师们认出来了，他说：“你怎么在这里？你是许玉理吗？你为什么会在这一区？”这样，然后他们一直抓着我的手，然后就是把我领到我该去的地方。所以我前两天真的一直发生这种事情，走错，然后后来到第三天就比较熟悉了，就是已经可以带领你到处走了，还可以走到我同事的病房，因为我同事不巧也在住院。
这还不真不知是好是坏。
真的，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都乱讲话，因为其实我同事就是陪我一起去看报告的其中一个，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哇，我们真是跑医院的好伙伴，我们以后可能就会常常在医院碰到。”就干闲话，真的大家真的不要乱闲话，这些东西
乱讲话。这就跟那一天那个我们两个就是我第一天住进来的时候，那天晚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是讲到九二一大地震吗还是什么，
我们就是聊到地震的话题。
对，然后你就忽然冒出一句，就说台湾好像很久没有很大的地震之类。
对，我是在讲说最近我们的防灾应变中心都有把地震这个项目纳入蛮重点的训练。然后我在讲说我这次住院很多事情本来计划好不能做，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本来预计要拍一系列的科普影片，就是关于防灾然后地震片这样，结果这些我都无法参与了。然后我们觉得做这个东西蛮急迫，就是因为近期嘉义地区有蛮多起地震，再加上已经很久都没有921这种大地震了，感觉要赶紧加紧脚步来注意了。结果当天晚上发生什么事，
对，在三点多的时候，
三点的时候，嘉义布袋镇央发生了一个超大的地震。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砰，然后就醒了。
对，而且那时候先有听到轰一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听到。
我没
有。
有
轰一声，然后我就是被震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嘉义经历的地震都有先听到地名，可是我在台北从来没听过这个声音。因为嘉义很多次真的都是先轰，然后那个轰的声音很大，好像就是说突然有大楼开启了他们的那个整个抽风器的那种轰的那种声音。还是你觉得是真的有大楼开启那个抽风器？
我不知道，但我只是那时候想说，你真的是乌鸦嘴，怎么一讲就真的来了啦。
对，然后那时候又是凌晨三点嘛，毕竟我同时还是身为一个小编，虽然说就是老板就叫我好好休息，但我想说干三点地震，要是乡亲就是有灾情怎么办，所以我就还是立马起来就发了一篇文，
对，
说事情乡亲报平安，就看大家就报平安报平安，然后拿到那个气象署的资料说确定说震央在布袋，我想说哇塞，布袋竟然发生，而且是蛮浅层的地震，然后反正事情全部处理完之后，我们就是安心的继续去睡下了。
结果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4月3号的这个大地震，
超大地震。
对，
而且超大地震那时候我们刚好分隔两地，對，因为你去一楼帮我买茶叶蛋，
通常医院的地下街它都会有那个吃的，对，跟超商这样子，然后我就要去帮你买茶叶蛋跟买我的早餐，然后我就坐到地下街的时候，我就看到手机就通知说什么什么国家警报通知说有地震，没有啊，我又没有感觉，然后电梯一走出来之后，然后我就开始看，为什么那些招牌好像在那边摇晃。对，我想说还是就是其实没有多大条这样子，所以我就继续然后这边买东西干嘛，所以我看旁边很多人都扶着墙，我想说对这件事情是蛮大条的，
因为摇很久。
对，但是因为我在地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比较低更靠近地层，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的晃，没有像什么在十楼的感觉一样这么的晃动，所以我就买完之后然后就准备回去找你，然后因为你还问我说我在哪，我说我要上去，就我就看电梯全部变管制之后，我说不是已经没有地震了吗，为什么不让我上去，
不行要检查，你卡在中间怎么办。
对对对，但因为我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自觉，然后因为医院本身是有电扶梯，所以我就坐到二楼之后，我说干十楼，真的吗？然后但是我很想赶快把茶叶蛋拿去给你吃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走就想说那我再走去各个电梯上碰碰运气好，发现都在管制中，算了我不想等，然后我想说好，我就一鼓作气爬楼梯上去。
你从二楼爬到十楼，
那我在爬的过程中我还在想说会不会在这时候发生余震，然后结果因为大家都没有走，好像就没有什么人，
大家停在原地啊，
对，都没有人在走这个楼梯上来这样子，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想说会不会就是我卡死在这里，然后被瓦砾堆这样压住，然后我就成为最后一个被发现的那个。
没有人知道在楼梯间。
对，我走到楼上的时候我想说看我根本是在参加什么登高大赛吗，好高调， 然后我一走上的时候就看到，欸，你怎么走出来？我想说，哇，你好厉害啊，你还特别出来迎接我。哦，原来是又发生余震。
对啊，这余震也很大，好不好？对。
所以其实是因为护理师叫你们都要出来。
对，护理师建议我不出来。
你才走出来。我那时候还想说，哇，好窝心哦。
对啊，然后我还马上打电话给我老板说，天哪，这么大地震，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应变处置？
对。
那老板就叫我好好休息。
对。
他说我看到你半夜已经有发一篇了，你现在可以。
而且那天一直发生好多次的余震，
对啊，
而且就觉得建筑一直发出啪啪啪的声音，还 OK 吗？这样
真的，但我想说医院都很坚固啦，所以不担心。
对，没错，
只是我真的是在很高楼层，所以真的蛮可怕。我同事在更高啊，
对，
那我吓疯了。而且因为有发生过这件事，所以我那天在开刀的时候我还请教医生说，如果是在手术中发生这样子的大地震要怎么办。他就说当然第一个就是先评估那个情况，然后如果能疏散的人员就先疏散。他说可是基本上病患开的是小刀你还能够推着他跑，可是如果你开的是那种很大的刀，就是那种你开一个非常大的口，整个脏器在什么换
全身麻醉，
他说那种基本上跑不掉，医生病患都跑不掉。哇塞，这样真的也是蛮紧张的。他说昨天那个地震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排第一台大刀，
哦，
对，所以就是
全，哦，对，是蛮早的，
对对对，全员到外面去。然后我开的时候真的出这种大事，
所以你怎么办法可以跟医生聊天？
哦，因为我这个是局部麻醉。好了，那回到我做检查的这个话题好了。反正我一入院之后就有超级多检查来做。我一入院之后呢，就是先去做，因为我本来不是说想要冻卵嘛，所以就现在一系列这个评估。然后就后来我的医生就说，评估我状况，觉得我压根不需要冻卵。那这跟我的乳癌的状况其实是有关的，就是我要用的治疗方法，只要打停经针让我的卵巢进行休眠，那基本上在我整个疗程结束，然后再观察一两年之后，大概总共三年的时间，然后我再复活我的卵巢，他说损伤不会很大，就是他觉得我没有必要冻卵，因为如果我那个冻卵再做下去又是一个月的时间，他觉得会延误我的治疗。
真的，
对，我就觉得说，欸，说得很有道理。然后医生就说，但是如果打停经针的话你就三年都没有月经。我想说太好了吧。你知道我的反应是太好了，然后因为医生是男性，他就好像有点不太懂我的意思，
困惑。
对，然后可是我跟我妹讲的时候，我妹也说三年没月经太好了吧。然后我跟你讲的时候，你也说很不错。然后我跟我同事讲，他也说干太赞了吧。所以你就知道月经这个事情到底是摧残多少女性。你们这样每个月在那边受一次苦，大家听到可以打停经针，我同事还问说什么情况可以打。
对，而且因为休眠听起来感觉又不像是对身体造成危害，就想说
对对对，啊，
好像他也只是在进行一个就是待机然后睡觉的状态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他是说损伤还一定还是会有，只是因为我其实就是还算年轻，就虽然我的个管是觉得说这样我全部结束后可能就是34岁以上已经算高龄产妇，可医生会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对呀，啊，
对啊，就可能是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不同吧。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要采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一进去第一天我还在健保房的时候，我屁股就挨了一个停经针。而且那个是要打皮下注射，皮下注射真的很痛，
所以不是什么一插进去然后就那
样做。 no, 因为我这个就是持续我每隔一阵子就要打嘛，所以我就问他说，那这个是我要回门诊打还是是要自己打？他说，哦，这个没办法自己打，因为这个是皮下的。然后那一针打下去，我就知道有什么不一样，那个是真的痛。而且它痛是痛两天，整整两天屁股都还在痛。它有四个位置给你选，因为它不可能每次都打同一个位置，因为是这么痛的东西，所以你可以选择打屁股、打肚子、打左上臂或右上臂这样。然后就这四个地方轮，然后给我一张卡，让我每次都会记录下我是哪个位置。请进。现在护理师要来帮我量血压了。说错了，护理师不是要帮我量血压。
欸，是要刷你的 QR code。
哦，好
好的。那在刚刚护理师来喂止吐药之后呢，我们又要继续录音了。
好，对，刚才讲到说我打了停经针，那我打完停经针之后呢，我又有一连串的检查要跑，我要先去做那个心脏的超音波。那除了心脏超音波之外呢，我还要做那种像 CT 那种核磁共振那一类的检查，然后还要做那种全身的骨骼扫描，一大堆一大堆那种要先注射显影剂啊，然后再去拍摄的一堆东西 X 光啊什么的，这个检查就要花去我两天的时间。所以我入院第一天跟第二天都在跑这些检查。然后最好笑的是，也不能说好笑了，就是大家知道在做类似核磁共振的那种机器啊，你要躺在一个小床里面，然后你会被送进一台像是太空舱那样子的机器。我其实做了两种这样子的检查，然后一种它的形状是一个像甜甜圈一样，然后我从中间被送进去，它中间只是一个薄片，那个应该是比较像摄影那一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们这边因为这个机器都是设定成台语，所以你应该听得懂台语齁。我就说好，听得懂，因为知道这里的人口组成讲台语，他老人家比较多嘛，我就说好，听得懂。 他就说好啊，当然机器的叫你禁开哦。我就说禁开是什么意思？
闭气。
对，他说禁开就是禁开啊，就是安内，他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他就说你是不是听不懂台语？我说不不不，我听我之前不知道禁开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就是不要呼吸的意思，
就是闭气。
我说 OK 好 OK 好，所以然后管我就上送进去之后呢，到中间，然后机器就有超大音量说，请你禁开，卖恭维，然后就禁开。好，然后过一阵他就说会当穿开，那时候会当穿开听起来好白话，禁开这么一个专有名词的感觉，就直接跟你说呵，会当穿开啊那种感觉。
还是你是觉得他不应该说会当，因为会当感觉
对会当就对，
应该是讲
请穿开。对对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对，啊，反正就做了这第一个，然后再来呢，我就要被传送员就是送到那个心脏超音波室去做超音波。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个叫做骨骼摄影。骨骼摄影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害怕的地方。那先说骨骼摄影它的过程，就是他会先去到那边之后，他会给你从我的软管啊，我忘记讲，我还有被上一根软管，就是打点滴的那个管子在手上，那个软管我就得这几天都一直带着它，因为任何要注射进去都会透过这
边进去，
对不对？他就给我注射显影剂，其实我都不知道这样子的显影剂到底是如何作用到它可以去显示出我的癌细胞的位置，我只觉得这真是人体真奇妙，因为其实他们不管注射任何东西进去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那个东西真的就从我的手这样慢慢的扩散我的手臂到我的肩膀，然后到我半个身体，有时候到我的喉咙，甚至到我的下体都可以感觉得到，就是有一个那种东西正在像是一种慢慢蔓延的东西。对，就如果你把它视觉化的话，那就是说你本来可能是个黑色，然后可是有那种光点从你的注射进去的地方，然后那个光点就是本来很集中，然后慢慢散，然后到我身体的最另外一边的时候就比较没有感觉。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我觉得它对于我后来开始冥想有帮助。因为我冥想的时候，我们都要想象说这个能量流本来在你的双手，然后你要再慢慢把它扩散到我的全身，那你很难用想象的。可是我有这个被注射进去的经验之后，就开始觉得好像可以想象一个能量从末梢开始扩散或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打完显影剂之后，他就叫我回病房去，然后就多喝水，就那几个小时我就一直在喝水，然后直到他就给我个时间叫我再下去。那下去之后他就叫我要先去尿尿，没问题，从善如流，我最常在尿尿就尿完。尿完之后我就是在躺到一个机器上面，因为那个骨骼摄影是扫你全身，你就抬头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正方形的机器在你的头顶上，然后那个机器就开始下降。那个机器呢其实是会下降到你面前的那个位置，它就这样停在你面前，离你额头很近。那个下降的过程如果你张开眼睛看是很可怕，因为你会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停，你就想说会不会它就这样把我头骨给压碎。我觉得很多人会害怕这些东西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不信任那个机器，然后就有那个机器就在我头前面停了，所以它就是会先在我前面这边，然后就是这样闪一下，直接拍几张，然后就是沿着我全身这样拍，这样。这个是骨骼的摄影，然后它这个是为了要看癌细胞有没有被转移到骨骼，因为好像说乳癌的细胞是特别容易转到骨骼的，所以我就除了其他的是专门照淋巴啊，其他脏器啊，然后骨骼这个都会特别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笑的事，就是我去做 CT 的那个要进去一个像是太空舱的那种核磁共振类型的， 我不太确定那个专有名词是什么，因为我刚刚为了要做资料想要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有好多种。我对于那个机器我有点没有印象，它实际上是做哪一种机器。对，反正 anyway 它就是会被送到一个像太空舱里面，然后因为我看网络上有很多人写说他们得癌症的这个检查过程就是要进入那个机器，然后他们就很害怕，觉得那个东西好恐怖，
因为有的有幽闭恐惧，
对，然后就说里面又冰又冷啊，就什么想到妈妈想到家之类的就开始哭。我想说好，我就来看看这有多恐怖，因为我是乳癌嘛，所以他那个时候我在拍摄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姿势就已经很好笑了。他们就是前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人，总之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床，但是轮到我了之后呢，他们就在那边换上面的装备，然后就变成是有挖两个洞的一个地方。反正我就是得把衣服脱掉之后，他就说好，那把你的两个乳房就放进那两个洞，然后就是要一个萝卜一个坑。对，然后我就说这样可以吗？他就说哎呀再瞧一下，还没放进去。我就放进去，我说看这洞那么大，会不会太看得起我啊。
没有，因为毕竟他这样才可以
容纳每个人。对对对。然后就是手就在往前伸，就是我人是趴着的。以上如果我说错有护理相关人员的可以纠正我，没关系。对，因为懂吧，我有时候没注意到那么多细节。好，然后反正他会先把我送进去，然后在送进去之前他会帮我戴耳塞，他就说哦，那机器会很大声哦，会轰轰轰哦，那声音会很像就是你家隔壁在施工哦。我觉得这形容非常的棒，你也有照过对不对？
对，因为我是之前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很常偏头痛，所以就在担心说是不是自己长了脑瘤，你也懂吧，因为高中没有别的事情可以烦恼，你就想说通常
你难道不会课业烦恼吗？
哦，就是我课业之外想说看会不会是什么得了癌症长了脑瘤之类的，我头一直在痛。所以呢就是去那个基督教医院，然后他就说要照， 烧那种，就是反正就是也是类似你那样的装置的一个环境这样子、嗯、然后大概要待可能二十几分，我忘记几分，
我的是半个小时，他明确跟我说机器运转半小时，
对对对对，我有点忘记实际的时间，然后那个里面就真的是砰砰砰砰砰砰的声音，
咚咚咚咚，真的很像我家邻居在施工，
对，我想说看真的有够吵的。
好，那反正总之我进去，但我觉得我那天做到那个检查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蛮累的，然后又刚好是我平常可能会小睡片刻时间，所以我其实进去然后那个很规律的咚咚咚咚咚咚声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催眠，我就在里面就是有点睡着对
到场面可以睡，
我就是睡着，就有点度孤样进入睡意，就是那个脑波已经变成贝塔波，对吧？是贝塔波嘛，对不对？如果说错，太阳再纠正我一下。就是我的脑波已经进入这种半睡半醒之间，然后就睡着。然后可是因为到中间的时候，会有人进来帮我打药水，应该是显影剂。然后那个人进来的时候，我就整个就震了一下，因为就是那种你在睡着的时候，突然有人把你叫醒了，
对对对，
他就说你睡着哦，
啊，那你买大滚，他差点，
对我就说嗯。然后就帮我打药，因为通常打药之前他们会先打生理食盐水来确认那个管子有没有畅通，这就冰冰的这样。然后后来打药之后他就说药水进去了，这样我说好好，没有不舒服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就是抽了离开之后，我又有点睡觉。就是那个时间啦、啊、刚好真的是我很困的时间，整个做完这样子。
但是你在这个住院的这一段期间你有睡不好吗？
没有。
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是万幸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两个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睡。
对，我们随时都可以睡。
对，因为像我来住这个就是你的病房这边的时候，我也是睡在沙发上、嗯、然后我也没有睡不好，就是我还是很快的就
入睡了。对，我其实第一天当然是有翻比较久，但那应该就是因为床不习惯，然后那个想说完了我该不会要失眠了吧，然后下一秒就睡着了。我通常都在这样，但我心里想是完了我该不会要失眠，我下一秒就睡着。对，那也是因为我有比较早睡了，因为想说医生都有告诉我最好的睡眠时间什么时候，然后我又知道他很早会来查房，所以我其实有在调整我的作息。对，好，反正总之一系列的检查全部都结束了之后呢，到礼拜三上午医生就来跟我会诊的时候，他就说啊，很好，你的癌细胞就是只有原本那一颗，它既没有扩散到淋巴，也没有扩散到骨头，它就是好好的待在那里，你就是确定就是二期的肿瘤这样子。然后想说耶太棒了，医生还递给我一张 memo， 是那张 memo 我不知道他给我干嘛，他就非常潦草的字写着二期。
对，就是一张，
而且是英文
一半的白纸啊，所以是 A5 的一张
白
纸，然后他就只写了两行的，就
两行，而且第一行是我们看不懂的医生，医生字体，对，
很像的单字这样吧，就是医生就写这样子。我想说请问一下，
对，
拿这张我们可以干嘛吗？我们
完全不知道，
对，就很像只是说哦，下一间的病房这个人他是这个，然后医生自己做的小笔记，
对对对，没错。但我还是珍藏了张纸条吧，收进我的那个资料夹。
对，只是觉得很好笑。
对，然后后来我也就可以申请我的病理报告跟重大伤病卡了，因为通常要确认你是哪一期的话，就是得把这些检查全部做完之后，他们才会帮你送。所以我现在已经送件等待我的重大伤病卡，然后也申请了病理报告。那如果你有保险的话，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准备好。通常他会问你说，你要申请几份，就是病理报告部分啊，重大伤病卡当然只有一张，病理报告他问说你要几份，所以我就给他申请了三份这样子不同的保险公司理赔。
因为有的是可以用副本去申请那个保险，
对对对，你要问清楚你的保险业务到底要正本还是要副本，然后要哪些资料，然后去用音柜台一开始就要讲好。
我真的觉得就是各种人寿保险应该要找我们来推广，
没错，富邦人寿，富邦人寿我曾经是你们的业务，
我每一集都一直在跟大家推广个保险的这件事。 对，
对， 对，
对，
好，那做完这一串检查之后呢，当然就是确认我的疗程了，然后我的专科护理师啊各管师啊也就是来跟我说明说我这次生病他们医疗团队帮我安排疗程大概会是怎样，就是也有拿到一些那种饮食清单的手册啊，然后我要打哪些化疗会有哪些副作用的清单啊，然后顺序啊整个日期什么全部都是写给我这样。好，反正 anyway 医生就说，那你今天下午就是礼拜三下午就可以来装人工血管了，那装完人工血管呢就可以马上开始打第一剂化疗咯，就他是乙种之后太棒了，帮你的疗程提前了这样子。我那时候就很超惊讶，因为我其实已经问过我的乳癌前辈学姐们，大家都是装了人工血管，然后等那个装人工血管的伤口愈合休息了几天之后呢才打第一次化疗。我想说我医生怎么那么残忍，竟然要直接装直接打，然后医生就说什么、欸、你也 OK 这样啊，反正他就这样安排。
可能比较年轻吧，
应该吧，有可能。那我想说，哎、欸，对，这样也好，我也是一个喜欢求快的人，那不然就一次处理吧。所以我当天呢，
哎、欸，我忽然发现我麦克风是不是都用错边啊？喂喂喂，
真的假的？
我装反边了，
靠腰、哦。
看，但是我有声音听的是清楚，所以我刚才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你
懂吗？好好笑，因为我一直想说，哦，我看你那个灯，那为什么跟我这个方向好像不太一样？
靠背。那 因为通常这种局部麻醉的刀听说都会比较晚开始，我猜可能是因为全身麻醉的病人可能是更难处理，但是只是我的臆测，所以会摆在前面处理，然后局部麻醉的就是比较排在比较后面，所以我其实等到蛮晚的，我应该到天色已经有点渐渐暗，因为那天还刚好黄小姐也来找我。
对，
你知道黄小姐是要来见证我第一次开刀跟化疗，结果呢我已经开完那个人工血管的刀，她还没到，而且还在医院里迷路。
对，
她等该跟你说她到了，然后结果还有
我一直找不到她，我说奇怪，
很人嘞，
她跟我说上楼中人这去哪了。
对，没错，然后再加上我在其他病房的同事也来，所以那天其实是一个非常欢乐的聚会的一个 party， 就在包括我妈还有同事的妈妈，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彼此生病的故事，
对，
很开心。然后后来终于到了，应该是三四点多，是不是啊？
嗯，
四点多我才就是被传送员传下去说要装你的人工血管喽。然后这次呢，因为是要去开刀，所以就是准备着一台轮椅来让我搭，所以就是由你推着我的轮椅，跟着传送员一起走到手术室。
然后我们就坐在外面，就是我跟你妈妈就一起坐在外面呢，嗯、等待你的手术这样子。
对对对，
上面就会出现一个荧幕告诉我们说谁谁谁目前是什么手术中，谁是什么在恢复室中，
哦、
然后有谁是已经送回病房的、
嗯，
或者是什么门诊的，然后就回去了这样子。
哦、
对, 对, 对，
所以有很详细的 monitor 可以给你们看。
对对对，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看，就是你知道会有那种在跑轮流跑这样子，然后许圈里，就是现在是手术中这样子。
哦、
对
好，好，所以你们没有人知道手术室里面的情况，就只有我来分享了。好，总之我进到手术室里面呢，我手术是一个年轻的医师，因为我其实大家知道嘛，我这边有一个刺青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跟我主治医师说，就是要什么时候装人工血管都可以，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刺青对我来说很重要，他是我的好朋友帮我刺的，我希望可以尽量保存它完整。所以那时医生看了很久，就说好，没问题，交由我们最厉害的医生帮你做这个人工血管的刀。那因为目前我做完手术之后，这个伤口到现在都还是全部贴起来，我还不能拆开的情况，所以其实我并不知道它最后那只鸟变成什么样子。对，但是我从那纱布的边边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缝合的地方，就可以发现说，哎、欸，医生果然厉害，那个羽毛的花纹其实对的蛮准的。
但是因为医生其实他有些地方他套假包好不好？因为他有些地方缝的根本没有在你的鸟上面，我原本以为会是从鸟，比如说什么从肚子那边整个这样子划过一条，
这不是医生套假包，是那个位置本来其实就没有一整只，
哦啊、
就是翅膀的部分了、啊。但可能他也有特别贴心帮我避开多一点、啊，因为我有一直讲说这个是我的朋友帮我治的这样。好啊，反正我进到手术室之后，他们就是先在那个手术台上面铺了电热毯，他就说哎呦，我们手术室很
冷，
对他们就是都要维持着那个低温这样。然后手术室里面其实有蛮多人，就是除了医生以外，就还有可能他的助手啊、护理师之类的。因为我不晓得他们确切的职称是什么，但是就是姑且都称他们助手与助理师。
医疗人员，
对，医疗人员就有很多其他的医疗人员。然后我就先躺上去，然后那个电热毯，我觉得说哇，好温暖了。就他们又帮我再盖了一层电热毯，我说哇，蛮温暖的。对，然后脚是露在外面的这样子，然后就是身体什么，而且我身体还要被固定住。然后我说哎、欸，需要固定哦。他就说对，因为他们这个手术台很小，怕病人会摔下去，乱挣扎之类。然后其实那个手术我本来其实很有兴趣看，这到底是怎么装的？
因为想说是局部麻醉这样。
对对对，因为像我在拔牙的时候，我都会叫医生给我个小镜子，在那边看医生又拔又拉的。然后我就以为也可以这样子看到医生是怎么做的。然后结果医生很快就拿一块布把我脸给盖起来了，因为他是在锁骨的位置嘛，所以他就是盖一块手术布，然后这样子要折上来露出那块肌肤，所以我脸就被盖住。然后他们很贴心的，哎呦。
你敲到你的
敲到我的软管好痛。好，然后所以他们就还很贴心的就用了一个支架，让那个布不会整片盖在我脸上。所以我的脸，因为我是开右边锁骨装人工血管，所以我躺着的时候，我左边的脸就是有一个像支架的东西把那块手术布给撑起来，让我空间呼吸。然后就有一个像窗帘的地方，然后其中一个医疗人员就一直掀开那个窗帘来跟我讲话。我不一直被他吓到。
你是说他手术到一半，
然
后就开窗
帘，然后
小姐
对，然后来看我这好不好之类的这样。然后因为是局部嘛，
可是你这个不是开脑手术，什么需要这样？因为我知道，开脑手术他必须要一直跟着那个患者讲话，是因为他要确认说他有没有动到他哪边地方。
他们是因为很怕我会紧张
啊，
对不对？而且因为我想说，就是希望能够多知道一点啊，所以我其实都还在跟医生聊天这样子。
嗯，
对。然后跟医生聊一聊，然后他们就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就说哦，我其实是公务员啊，但是我也有在画图文啊之类的什么什么。然后医生就聊说什么话，那你这样这个什么。什么怎样？然后反正我还问医生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外科呢？”就是我在那边闲聊。
请问一下，你现在正在采访是不是？
对，有点偏采访。而且我有跟医生说，我之后要出这个癌症疗愈的书啊，所以会想要多知道一点。你们知道那个人工血管，它是从我的胸口开一个洞，之后是有个管子在那边进去，要找到我的血管，然后把它们有点像把我的血管跟人工的血管，他们把它 combine 在一起。
嗯。
所以他在找那个血管的过程，虽然因为我打了局部麻醉，我是没有痛觉，但是当他们在我的肌肉之间寻找那个血管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很酸很酸的感觉。 觉、嗯、那个感觉就很像说你的穴道被狠狠的压下去、嗯、你现在把你的虎口他妈压到底，然后那个感觉再给它增加三倍，可能就是它在转的那感觉、
okay.
所以我只会感受到拉扯那个酸的感觉这样、嗯、然后医生最后是会用电烧的方式，不知道是我其实不我因为我看不到，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样，
但是你闻到那种在烧东西，
医生说会闻到但是我没闻到，可能因为那个布真的太厚，对，然后那个不知道不时不时就会有人先看那个帘子来确认我好不好，然后因为我在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上一次开局部麻醉的刀应该是那个眼睛雷射手术、嗯、那他们都会在那个手术室放一些音乐来让病人可以舒缓情绪，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好那不用紧张，我们等一下放音乐给你听，然后就是开着开着开着我就跟他们说啊不是要放音乐给我听没有放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好好 那你要听什么，然后就医生就说来听个闪灵好了我就说
是哈扣、哦、
我说闪灵是要听死亡金属还是要听民谣的那一张，他说你可以选，我就说那我选民谣的那一张，然后你知道吗，其他那些医疗人员他们可能真的都蛮年轻的，所以他们其实好像有很多人是不知道闪灵有出过民谣的专辑、嗯、然后他们就说啊怎么收到那一张啊，然后就在找
办、欸、你说的这个是在开眼睛的时候吗还 是、
哦、我说的这个是刚我正在开那个人工血管的时候、哦、在开眼睛的那时候他们是播爵士乐，
所以你在开刀的过程当中都是有人播音乐给你听的、
哦、对啊对啊，他们就是说就是会让这样子、哦、然后让病人的心情比较平静，然后如果你有想听的就会先跟他们讲、哦、然后我这边开之前就是没有跟他们讲，所以才在开办的时候他们才在拼命找歌单、
欸、他们有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同意书里面要你写下说你这次想听的歌是乐曲，
我也觉得然后他们就可以先把那个把、啊、放入主列这样子、
欸、还是我们下次有一次的歌友会就是可以放说当你在开刀的时候
你想听到什么歌对，然后总之因为在那个跳音乐那位员工就一直没有找到闪灵的民谣专辑，医生还说你就打闪灵皇军，因为他皇军就有民谣版嘛，结果他播错又播成闪灵皇军的死军版然后还问说皇军是哪两个皇这样子，
对啊我现在
哪个皇哪个军还有他们说日本时代那个皇军啊那当然到最后他们终于有找到我想要的那个民谣版的皇军，但是就已经手术都快结束了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手术他就是切开人工血管找找找装进去然后电烧然后就缝合就 get手 就很简单的事情，对医生来说想必是一个比较简单，那我问医生说这样子的刀对你来说是不是属于比较轻松，他就说当然算是很常做所以比较熟练，但还是会有踢到铁板的时候，就例如说装一装然后就是病人可能动一动然后歪掉啊什么，他就只好再打开要重装之类的，就是他说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这样、但是我的状况应该是好的，因为他就是很快就装完，然后最好笑的是医生从头到后就一直问我说就是你如果会痛的话可以跟我讲我会再补止痛剂给你哦、喔。那其实我就一直觉得还好，那当然他们在搜寻到更接近我的胸口的那个位置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哦又比较痛一点了，可是我就觉得那还好，我就没有说话，然后就医生一边搓边说这边你不会痛吗，那我就说好会痛，那不然你就补一点，然后那个掀开帘子的护理师就又掀开说所以你刚刚其实在忍痛吗，我说也没有在忍痛，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不算是很痛，就是完全不需要再打
OK
医生就说没关系我再帮你补，然后补完之后整个就完全没感觉了、oh, 就只剩下那个酸的感觉、因为痛跟酸是不同的感觉嘛、所以就没有弄掉，然后反正很快就好了，然后期间又在一直问我说哪边不舒服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被推进手术室，我觉得可能在电梯里面我的脚踝被蚊子叮了一个包，所以在手术室里面那一包超痒，然后我就很想跟医生说我脚踝好痒，但我觉得好智障，然后但是我还是有跟掀开帘子的护理师说我觉得我的脚踝好像有个蚊子叮的包，
然后他还跟你说什么，
他就说啊、好那等一下帮你处理，然后后来我被推出去在那个恢复室等待的时候，他们就拿凉凉的东西来给我擦然后他们一直跟我强调说这个绝对不会是在手术室里被叮的我们手术室里是不可能有蚊子的，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应该在电梯里面叮、
如果医生正在开刀的过程当中有一只蚊子在那边飞来飞去
对啊那代表他们卫生堪虑这样吗，
对啊，而且医生说要干扰吧，因为他就在有段然后他要拨掉，
对对对，然后我一边在开的时候因为在跟医生聊天的期间，然后医生说啊你刚才说就是你要准备出书那你有粉丝团吗之类的，然后我就讲了我粉丝团然后 IG 说搜寻编辑小姐啊我还有 podcast 节目哦、对就是要听什么什么，所以后来我就是还躺在那里的时候医生就拿了手机然后找到编辑小姐就说是这个吗，我说对那一整间的人现在都有追踪编辑小姐，
你无时无刻不忘行销、
对没错，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会想要把这个过程全部都图文记录下来，医生就说哇那很好啊什么什么，好谢谢医生他有追踪我，
好所以就是你做完这个人工血管之后然后晚上就开始打化疗，
对对，而且我在那个恢复室等待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是传送员们在交班的时间，因为他们是轮班的、所以导致我就多等了蛮长一段时间、
才有，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那好像说本来应该要交班的那个人他先去送别人了，所以后来又是我原本的那个传送员加班来把我传送回去，然后就是由我妈推着轮椅，你们两个人的轮椅驾驶的技术呢我认为志宏还是略胜一筹，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上次有推过我一个就是摔断脚的朋友、
对对对
我是推着他在中和的路上走，我那朋友都快吓死。
对，等一下，中和的路是出了名的无障碍不友善。
对，你知道我那时候推的就是短的光、细的光，而且你知道斜坡你要推的时候，你是要把苦倒车下来的。对，我就是在推他的过程当中去练习的这些技法。
难怪你那么厉害，因为虽然我妈也有推轮椅的经验，但我们就还是有发生在电梯里回转的时候去敲到啊等等，然后就发现哇，你很厉害耶，你的那个非常的 smooth， 然后技术很好。
我朋友那时候都快被我吓死了。所以幸好有他这个前辈。
对对对，所以我是坐享其成的那一个。对，好，然后反正回到房间之后呢，我们就是开了刚刚我说的那个小 party， 就是黄小姐终于就到了。
这种东西可以叫 party 吗？
对啊，就是祝福我化疗顺利的小 party。
OK，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黄小姐嘛，就是专业的摄影师嘛，她不只带了相机，她还带了全套什么反光板之类的来帮我拍照，
对，然后闪灯啊什么，她各
种
设备
搭建起来。对对。然后刚好因为那天早上我同仁有就是送一些花来给我，所以我们就还有跟花拍照啊，黄小姐也送了一束花，所以我就是全部把它展示出来，显得好像我很有人气，然后就是大家都一直来看我这样子。Uh-huh. 然后就是拍了一组就是病床的沙龙照，
是沙龙而且这样拍人家还以为就是说什么要拍什么写真集，这就是自己出一本。
对，没错。但是呢，因为黄小姐她是纪实摄影师，对，毕竟她之前应该也没有拍过朋友做化疗吧，所以她那天就是一直待到终于，因为其实她要先给我吃一个化疗前的一种那是止吐还是相关的药物，
对，全部都
止吐止痛，她的药会在一个小时前先拿来给我吃，然后吃完等一个小时之后呢，我才会开始打化疗的药。所以那个时候吃完，然后还是吃吃喝喝一堆什么蛋糕啊、点心啊之类，享受最后的享受。
就是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需要有忌口，因为医生都是说就是你想吃什么就吃这样子。
对对对，我同事还要来泡咖啡给我。
对，而且因为之前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听友也会跟我一样觉得说，哦，你可能是什么在我们面前在逞强说什么，哦 OK 的没事的，然后什么你很就是因为这已经必然会发生了，所以其实你是很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想说你是不是就是在安慰自己。
对，
我在现场每天这样跟你这样朝夕相处下，我发现你是他妈的这期待。你会说怎么还不快点要化疗，怎么
还会等装人工血管？
我想说
为什么传送员还没来，我要等多久？
对，我想说阿姨现在给我撒电话，你看他口口出去出去出去接人掉，该来的就是未来啊。
我真的想赶快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你是真的很期待、欸、
也是很更看起来有点怪，我是很想。
对，这我不是说就是那种什么兴奋，就是你好像一直在看说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要干嘛。
可是我觉得这个跟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是化疗无关，我是本来就是会一直在看下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你懂吗？我时间喜欢抓得很紧，所以中间如果给我浪旁我就会很痛苦。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像是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计划好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问我说接下来接下来，但因为这个的时间变成是说，因为我们就
我是配合医院的安排，
对，我们是被控制被支配的，你就没办法马上说、啊、哦，我接下来要做这个。
对，所以我为什么会展现出这个我很想赶快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我当时间不掌握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倾向。因为像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我其实也是会在看它什么时候要发生，好吗？对，所以我不是真的很期待。那你说很期待是可以算了，因为这也是我一件我没做过的事情、啊、而且你知道化疗的副作用百百种。
对，
因为我就是跟几个得过乳癌的人聊过啦，然后有人就说就天哪，他口腔黏膜就全部都破掉，然后还送了我一些氟西氨酸之类，就是你知道事先可以补充来就是让你的黏膜变健康的食物。然后也有人跟我说哇，他的口味就是整个就是变掉了，以前喜欢吃咸，结果现在咸尝起来变苦。我看快笑，天，快吓死了咸的东西变成苦的，这是真是要了我的命、欸、
现在不要吃盐，
那我要吃什么？对，反正就大家跟我讲的情况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开始产生了一种，哎，那我的副作用会是什么呢的这种感觉。
对，而且因为那时候做完人工血管之后，还要再等一阵子之后才会开始打那个化疗药剂、嗯。那因为在之前的医院就是有发很多小册子，然后就是让你知道，可以知道说，哦，你接下来要有哪些的化疗药剂这样。嗯、你还就是说，可以帮我拿出我那本等一下要打的那个化疗小册子吗？我想要先预习会发生副作用。我老说真马被预习、
啊，以前读书的时候，请问有这么认真
吗？对。
那最好笑的是有其中一个化疗副作用是听力受损。
我那时候想说、现在讲话有时候你就已经都听不大到了。对啊，那我之后跟你录 podcast 的时候，你是不是我讲什么时候你都一直说哈哈要哈我到什么时候
是对，或者是老板以后交代我工作我就说哈、啊、不好意思我化疗听力受损。对 ，anyway， 好，反正总之呢，这化疗的确又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对，因为我想说，很多化疗不是那种门诊化疗，你坐下来打一打，然后结束之后你可以离开。
对啊，我看电视剧也都这样子。
对，
然后旁边有台小电视，他们就是会坐在那边，然后可能两个癌友一起聊个天。
对对对。
然后可能因为这样变成朋友，然后就他们做完化疗打完之后，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电视剧会这样拍，是因为这样的场景相对比较容易搭建，你懂吧？就是因为像我的化疗，发现我的化疗其实过程还蛮繁复的。首先，我这个化疗呢，因为他在打的期间，他为了要保护我的末 末梢神经。我在打之前呢，他们就给我戴上了一个头套，头套戴上去之后，他就给我戴上了一个冰的头套，就那整个头套是冰的，我的造型就像是一只企鹅，就像是一只企鹅就算了，我本来想说我还可以滑手机干嘛，结果他们手也给我戴上手套，然后手也罩上一个很大的像是隔热手套，但是它整个是冰 的
、嗯、
对，所以我左右手完全都受到了牵制，然后在脚也是戴上了脚套，然后跟那个很冰的脚套这样，所以我就整个四肢跟头顶全部都是冰冷的，就赶快冷死。
哎、欸，这你叫小企鹅，这还是蛮合理的嘛？
对，
因为冰的地方，
企鹅式、哦、企鹅式化疗，这是我自创的名词。因为我其实是蛮惊讶，原来这是这么大阵仗的东西。然后同时在他们给我做这些配备的时候，黄小姐拿着她专业的摄影师，一直仔细的记录我的过程。
对，物理师就想说，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大人物？对，然后他就想说，哎呦，这是干的。然后护理师还跟我们说，你们等一下，后面更好拍。他就说，
哦，对，
后面更好拍。
他还在帮我装那个化疗药的时候，黄小姐就已经开始拍摄了。他就说，哦，等一下，他会让你们更好拍，因为他等一下就全部装备都上了，然后就全部装了上面之后，哦，这黄小姐又觉得好像获得很珍贵的画面。的确啊，这个他独家啦。编辑小姐在化疗的画面第一个现场，的确应该就是由黄小姐所拍摄，所以敬请期待黄小姐的照片会被用在我的癌症治疗日记之中。
对，而且那时候那个护理师他一进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好像还是有对于你的这么期待，就是这种这么
终于，因为我一直说终于等好久，
对，他就是也有对你的这个整个态度就
很怀疑，他说你是不是在朋友面前故作坚强，结果他就看到我妈妈，我妈妈也是笑嘻嘻的样子，他就说哦，看来这个是遗传，对
对对，所以就是其实你不是额叶被除掉，你这是遗传，
对，遗传没错。而且那是黄小姐不是讲了一个理论吗？他就说痛觉神经比较少的人，很多数也比较乐观。然后我的确痛觉神经比较少，因为我在跟黄小姐讲，医生问我要不要加止痛药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想说医生提的，我也不好意思说不用，所以我才加了那个。
对，但是他的那个理论在两分钟后就被推翻了，因为我就说，哎，可是像你爸爸的话，就是也是比较没有痛觉神经的人，但是他好像就比较偏悲观。
对对对，没错，我们家就是极乐观和极悲观的组合，
没有中间值，
完全
没有好冲突哦。
所以我就说我在做那个 MBTI 的时候，我也是要么就选，
哦、
要么最右，要么选最左。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哪有什么什么什么还好。
还好，
对，没有什么还好，普通没有这种事情，你只有超爱跟超狠。
对，然后所以那护理师就先给你吃药嘛，
对，也是先吃药，
嗯，
其实他们什么药都给我吃的，止痛药、止吐药、止泻药，
还有类固醇、
类固醇之类。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医院的化疗流程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子啊，但是是还蛮细心的，就是他在一开始就会先做好预防的措施，然后就是让我化疗完之后相对不会那么不舒服。
对，
好，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打化疗药了。然后那个我的护理师，我觉得他也蛮擅长使用譬喻法的，他说来。先上小菜咯，生理盐水，
因为他是看你感觉
菜咯，然后什么类固醇，再来上主菜咯，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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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他也很贴心的帮我预留了尿尿的通道，
对,
对，他就说等一下如果你想
尿尿的话，你想要走去
你就要赶快把你的头套手套什么全部拔掉，从你上厕所回来然后全部戴上这样、嗯、那当然我的确到后来就有点想尿尿了，然后在他们帮我换最后的所谓的甜点的时候，甜点是什么我忘记了，
甜点反正就是第二剂这样，
对 对, 对哦，对对对，因为我是打两剂，我第一个是欧洲紫杉醇、
啊、对对，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叫做铂金的，所以他就是把那个比喻为甜点，铂金是甜点，欧洲紫杉醇是主菜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其实那时候护理师跟你说这个主菜，然后你打完我原本以为就结束了，
对，我以为结束，
对对对，然后你还在那边很靠腰的说啊，有吃的主菜总该要有甜点吃，
那结果还真的有甜点。那天我打完其实天都黑了，因为我四点多才
打完，都已经九点了、
哦、对，因为我五点多他才开始打、嗯、是不是忘记，反正就是
我记得五六点的时候才开始
装备，对，就天黑的时候，呵呵，然后整个打完其实是九点，要我不去尿尿根本不可能，
对对对，没错、嗯、而且因为你医生又叫你要多补充水分，所以你也是喝很多
水，
对，没错，而且因为这个癌症它的药就是你打这个化疗药剂、嗯、它其实是蛮毒的，
对，
所以就是在这个施打开始之前呢，他们会有两个护理师一起去确认
交叉比对，
对，就是要交叉比对确认说就是它上面放的那一包上面是不是真的写你的名字，以及要打的那个药剂是不是真的是要给你的，
对、
就是、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嗯、有做这样子的确认是比较好，因为毕竟那比较不会出错嘛、
嗯、好像
人
所有医院都会这样，
对啊，因为一个人还是很有可能出错嘛、
啊、
就算他再细心，对、嗯，而且护理师在施打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很像是在看戏。
对，
就是、
你们三个就在那边很认真的看戏，然后有人还拿着摄影机，只差没有开闪光灯，还是他有开，
他有
开闪光灯。
对， 对，
没错，
我们就是很像在看剧，你知道，我们就是一个，这个是很实境秀，
对，没错，没错，我很高兴可以就是为你们大家
探头在那边看一下，然后问一下护理师说，哎、欸，那机器学现在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怎样？
對對對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在现场，他一开始是可能觉得这是不应该那么嬉笑，就后来他终于也忍不住，就是走上前来观赏这样子，
发现我们几个都是这样子在看，
对，没错、
也是去看一下他到底上面写些什么，
对对对，而且他也是外国人，所以他可能想说，哎、欸，原来台湾人是这么乐观的在看待朋友生病的事情的，
对、嗯，但我想这是因为你的关系，
对，没错，其他台湾人没有这样，
对对对，那因为就是你也没有什么任何忌讳什么之类，所以我们就更敢、就是，
对，你们就得畅所欲言，
对对对，
像我就常常在开自己的癌症笑话，我就是被谁气出肿瘤了，
对，
我被地震下一个癌细胞差点缩回去，
对，
哎、欸，我真的是吓到觉得我的癌细胞缩了回去
了，癌细胞想说，这个台湾也太可怕了，
这个世界好可怕，我不要长出来。
而且因为护理师说这个在打之前他也给你吃的药有其中一个是安眠药嘛、嗯、因为就是希望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休息，就算你可以看剧或干嘛的、嗯、但是主要还是希望你休息，毕竟你的手也不能动，脚也不能动，
啊
不如就休息就好，这样子，
對對對，是這樣，
所以我们就想说啊，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对对对，然后黄小姐就说啊，是你说还是他说，就是等你睡着之后、嗯、他再离开这样子，
对对 对, 對，就我醒来之后他还没走，因为、
就是、
我只睡了一下下，
对，你就说哦，你已经睡着了，怎么他还没走，这样我们就说其实你睡不到五分钟你只是忽然眯一下而已，然后就又醒来了。我说：“那、啊、这样子黄小姐是不是离不开？因为你一直没有
我就没有睡着。对，我从头到尾最后都没有睡着。
对，没错。
我想说那个安眠药对我来说不知道剂量不
够，你就一直觉得这个安眠药是不是剂量太少？
对，可是有个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想尿尿了，啊、所以我的尿意一直在促使着我在等待他们帮我换药的时候，我要去上厕所。
好，所以整体打完之后，护理师那时候就是还要确认说你是不是打在人工血管上嘛？因为如果他那个药剂有溢出来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你的皮肤灼伤或什么。
对对对，
因为那种药本身是蛮毒的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蛮神奇的，就是它打到你身体里面可以帮助你杀死这些东西，可是它如果碰到皮肤的时候却会伤害到之类，所以就是这个药蛮神奇的，它是怎么去判断说我现在碰到的是那个我需要杀死的组织，
而且那时候就是医生也有讲嘛，就是说它这个药打进去就是什么杀敌一千
自损700，
对，自损700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就是虽然也会伤害到你的好的细胞、嗯、但是至少杀的坏的就比较多的这样子、嗯、
对对对，没错，而且我妹还很担心说她过几天来看我的时候会不会肿瘤已经不见了，因为我有跟大家，因为每次其实有女性朋友的时候我都会问说你们要摸摸看，因为不是大家会叫我们自己检查嘛，对啊，可是你如果没摸过又不知道，我也有叫你摸啊，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说会不会他来的时候肿瘤已经消，我说
效果
你也太看得起化疗药了吧，最好打一次就会消了，
以为是气球啊，
对啊，
鬼脸小红蒙蒙，
好，
对
对，好，然后反正我打完化疗之后呢就睡觉，
对，就是说就可以洗洗睡了这样子，
对对对，洗洗睡，我就简单的清洗一下、就是、
然后医生就有说就通常会是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时候是会比较不舒服，可能会想吐啊、嗯、跟落塞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还没打化疗的时候就已经在落塞，
所以就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发生这些状况我们也不知道说
我也没办法判断它是化疗造成的还是真的只是一般的落塞， 对, 对，
好，那现在在我们这个录音的当下呢其实就是你化疗完的第二天，就是隔天的事、嗯、那请问一下你今天起来之后有觉得任何的不舒服吗？
看，我觉得这超奇怪，我本来其实预期我今天醒来的时候会那样昏昏沉沉，好像那种被感冒那种全身虚弱的感觉，那就完全没有、欸、我醒来的时候想说我是在做梦吗，我为什么感觉跟昨天一模一样，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很怪、欸、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站起来或许我就会开始恶心呕吐，结果也没有，我就站起来然后在活动，然后我就照样去上厕所洗脸敷脸然后刮痧开始晨读斯多葛，
对，
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那当然我起来的时候我有觉得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嗯、是我觉得我双手有点麻麻的、嗯、那可是我后来起来在那边
活动了一下，
活动这又好了、嗯、我想说奇怪，是我的身体很迟钝吗还是怎样，为什么会就是隔天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你早上就起来晨读斯多葛嘛、嗯、但而且你又会忍不住的跟身边的人分享我本来是想要睡觉的但是你会一直告诉我
因为你
各种金句，
不是你之前跟我讲说我醒来你也会一起醒来，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想必你已经醒了，
我是醒了没错，但是我不想说哎、欸，你真的觉得我是完全那么的清醒吗，就是如此自在的一直跟我分享一些经典名言这样子、
哦、而且我根本也没转向你，我就只是自顾自在
念，就说哎、欸，他这个说的很有道理，然后就开始念念念念念这样。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戴着耳机在听另外一个 podcast 的内容，然后就是你要开始讲话的时候，赶快把那个 podcast 先关掉，然后先听你讲完，然后再继续听完说，这个人昨天真的有化疗吗？我不确定的。
然后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左右，我还是没有感受到我的副作用。
对。 对，
我不是很失望，我是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要问，我刚刚护理师进来的时候，我问他说，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觉得不舒服？他就说，有可能是因为我对他们提供的那些止吐啊、类固醇啊等等那些预防性的药物的反应比较好。对，然后他就说，也可能就是因为每个人对化疗副作用的程度不一样，我可能本来副作用就不多，所以那个药物就很顺利的全部压下来，这样子。
对
对，然后我也有问其他得乳癌的朋友，然后他说他那时候化疗完其实是到了第十天
啊，这么久？
对，因为我们是每三个礼拜化疗一次嘛。然后他，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也是有在脸书分享说他打完化疗就是没有什么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他就跟我说，其实他是到第十天才开始明显感受到有不对这样子，身体为恙这样子，所以可能我也是要等更久。
OK，
对，
好了，但就是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嗯，有可能应该是吧。对，而且因为我本来其实都跟大家说啊，那之后我要打化疗了，可能就会比较虚弱，如果要来探病的话，我可能就会病恹恹的。结果今天我还在这边吵得跟什么一样。
对，今天一早来探望你的人就说，哦，我在那护理站就已经听到你的声音。
没错。然后后来我另外一个同事买喝的东西给我，所以我才只好赶快躺回床上来表演一下，病恹恹的样子。
你想要看我病恹恹的
样子？你想要看我病恹恹吗？OK， 因为我是想说，我都已经跟大家说我那天打化疗，如果他们来要看到活蹦乱跳，我怕他们那个癌症探病的体验不佳，就是怎么会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还是躺回去，然后做出那。对，有呕吐这种感觉，
而且这过程
下的
这过程当中，你还一直在怀疑，就是医生给你打，该不会只是一个安慰剂？
该不会其实医生那个 CT 一照下去说，干，这已经四期没救了，但是不行不行，我要给他，
而且当他知道说，哦，有打东西进去，有在治疗的感觉，还是那种冥想的治疗，就是骗自己的大脑
说，哦，
有，我已经
有
打这些。
结果没有，看他真的是给我打化疗的药物。
对对对，因为我看那个药感觉上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泡泡，
就是看起来很明显不是一般的液体。
对啊，因为像一般的生理食盐水根本不会有产生这么奇怪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你应该是真的有打进去啊。
应该真的有打进去，我只是的确可能副作用在我身上做的用的比较慢。
也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年轻，那比较健康，所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
的。对啊对啊，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对，但是这的确对于治疗还是一件好事。
对啊，你看我今天还可以在这边录节目。
对，没错。
如果很不舒服，我可能现在就是用这样子的声音。大家好，我刚打完化疗，现在不太舒服。有可能，对，就之后大家都听到我声音是偏这样的话，那就是化疗副作用开始了。
没有，我可能就不会录。
对，瑶瑶在这一点其实蛮有人性的，他的确有在根据我的病情来决定我们录音的时程。
对啊，因为我就想说，就是你真的觉得你 OK 的时候，我们再来录啊。如果不 OK 的话，就不用了，这样
OK，
对，不用勉强了。
好，
但因为你就是一直殷殷期盼问我什么时候要录音，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本来是在剪另外一个工作的影片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了，我已经吃饱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来录音？那我就压力好大，然后我就赶快快马加鞭，赶快把我的影片剪完这样子。
那天在装人工血管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听说有些人的血管不好找，甚至还有人案例说明明是大人，可是他的血管是纤细到必须用小孩款的人工血管。所以那天我就是在开这个人工血管的刀的时候，就医生在那边哇哇哇的时候，我就问医生说找到了吗，然后医生就说不要给我施压。
你看，你还在那说，我爱给别人压力，我觉得你根本也是半斤八两。
可是我担心我的血管不好找，所以关心一下，说，哎，就是还顺利吗？这样子，我是带着一种就是啊，紧拍谁，我血管演戏。因为其实那时候医生本来就有说我血管是偏细，嗯，对啊，不要给我施压。我说不是不是，
他说看这个病人还真难搞啊。
对啊，我不过问了一句而已。
对，嗯，
总之非常谢谢，就是在这整个检查跟治疗流程中遇到了大家，真的大家都对我非常好，我觉得。台湾的医疗真的是一级棒，
没错，嗯。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你在下一次化疗的话，就是会在三周之后嘛，
没错，嗯。
对，好，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就看观察一下这三周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状态 OK 的话，嗯，说不定我们就可以重启我们这个录音
這樣子。对啊，对啊。那如果说其实，在十天后真的副作用就会开始找我的话，那我们
就
再
休多休一阵子，这样對對對，等你调试好之后，
对啊，然后大家都可以追踪病急小姐我的 IG， 我都会简单更新。对，
对，没错，嗯。那
更新太多，我怕又自我揭露太多。
对。那就是大家在那个我不推的私讯，嗯，或者是在 email 上面回复的这些关心的 Yuli，嗯，这边
都
有看
到，谢谢大家。还有人写超长篇的作文、小论文来给我，真的
对对对，
心意都有感受到。对，
对，没错，而且就是收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关心，
对，没错，
对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这么多人得癌症，
不是，原来我们的听友真的是遍及世界，不是只有在台湾这样。因为每次看到他们那个分析上面那些的地点，比如说什么可能在南非啊、澳洲啊、跟加拿大，我以为那个都只是
假账号。 结果是真的有这些人、欸、
对、啊、就是很多听友就在说哦，我们平时就是都有听你们节目，然后听到你这样就是真的很心疼啊，所以就是大家的那个鼓励还有一些经验分享我们这边都有看到
的。对，而且其实在大家的回馈之中我也发现我们的听友里面其实有很多本身就已经与癌症奋斗过的
对
听友，
你的前辈，
对对对，超多我的学长学姐，然后大家都分享了很宝贵的知识给我，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体悟，就是我觉得乳癌真的就是不用太紧张，因为有调出了超多乳癌病友，
对，
然后他们有些人就是到现在就你知道已经转移四期了，然后竟然都还在职场上活跃当中。我身边就有一个案例，我就觉得说看太强了吧，果然就只要是心态够强大的话，我管你几期我照样上班。
对没错，
对啊。然后有很多人就是都愈后都非常良好，定期追踪也都没事、然后就算复发了也就是再去治疗就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不用把这个想成很担心啊，也不要直接把癌症就连接到死亡。对啊，因为你知道癌症只是一个你知道在影剧上面你让主角退场的一个好理由，但如果我写的话我也会写让他得癌症啊，方便嘛，对不对？你要是写了一个什么罕见疾病，大家可能还得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
自己写
啊，自己写啊，对对对。然后如果你写什么盲肠炎，大家就说这年头还会因为盲肠炎死掉吗？对，这年头还有人因为肺炎死掉吗？这样就是癌症好用，所以就是故事里面会用。对，但是啊，现实中你得癌症，你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就是慢性病，至少乳癌现在大家都已经推广要这样子去了解它。对对对，而且你看化疗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呀。然后最后我也还想要再跟大家讲，就是所谓什么东西是健康，什么东西是正常，这个东西都是比较而来的。
你是说就是人怎么样被定义为是健康，跟怎么样是不健康的状态？
对，没错。因为其实有一个前辈，然后他就是跟我说，他其实已经肝癌很多年了，然后就是都很严重。可是呢，他平常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让人感觉到他竟然是一个病人。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觉得自己是病人，你就不会是病人，因为健康这种东西本来就只是别人定义出来的。到底人类什么样算是健康，什么样算是正常？那大家如果有读过我一直都很推的那个大家出版的那本《背离亲缘》的话，那里面就有个故事，就是说，当你一个村子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聋哑人士的时候，你唯一那个会讲话、会听得到那个人是被觉得很奇怪的。对啊，所以你像说癌症这种这么多人得了这种疾病，也许人就是到了某个年纪，因为你的执念，因为你过去的不健康，或是因为你的生活环境，你就是会集中一颗肿瘤，像是那个你知道，这是废弃物集中成一颗，也许这个是正常的。
我刚刚想的是，会变成像是一个舍利子
啊，对对对，比较不好的舍利子，对对对。如果你有所修行变舍利子，你没有的话变癌症肿瘤这样。就也许人人都是这样，也许我们人类寿命就是太长了，也就是应该要在差不多这个年纪得一颗肿瘤然后死亡。那些没有得，然后活到八九十岁的人，搞不好就被说什么你是不是得了长寿症？
然后你这是不是一个病啊？
对啊，天哪，
你好可怜，你要活在这个世界要受苦好久。
对啊，然后你怎么要是这么孤单的一个人呢？
对，
天哪，我女儿竟然到了四十岁还这么健康，那要是以后她要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该怎么办？
对啊，
那父母的担心，
太可怜了吧？
搞不好就反过来，对，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对不对？有一天医疗的发达就被环境的污染给追过了，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就是不要把事情想的，就是都那种癌症就等于死亡，癌症就等于不正常，癌症病患就等于无法上班，很可怜，对。没有啊，没有这种事情。对，
这就是跟在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你得了什么肝炎啊，或者什么天花、霍乱这些
病，
对
对
对, 对，黑死病。现在就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而已、啊。
没错，
对，所以在每个世代都会有每个世代可能需要面对的疾病。
对对
对,
对，
大家都不要把事情想得太严重，就是遇到了就积极去面对，跟积极去治疗就好了。
没错啊，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无法转换心态的话，很非常推荐大家阅读斯多葛学派的著作。对,
对，好，之后就是等你就阅读出一番心得之后，我们再好好来讲。
录一集就是来讲斯多葛学派带给我的影响以及推荐的读物这样子。
对，
但现在还不能讲，是因为我读的还不够多。对，我等于就只是在复习我原本已经读过的，所以然后又有很多新的典籍翻译出来，所以我还会要再把它们看完。
OK OK、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
不推
就是不推。生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的心态崩裂。好，那在这一季的这个节目最后，我们一样跟大家募集一些 QA 啦、
okay.
然后在我们第七季的开头呢，一样会去回答大家这些 QA 问题。第七季的时间就是待定这样子。
待定，对
对
对
对, 对、那确定我们就会在我们的 IG 上面做宣传。
没错、
好，请大家期待我们的回归。
对，多多支持我们。
好，那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季再见，
拜
拜。
每周二上午大概八点左右请准时收听
这个我不推
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